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法华玄义。我们在法华玄义的地方有一份作业，是关于238、240、241页的一些关于四颠倒，凡夫有四倒，对不对？凡夫有四倒，因此需要用四念住或四念处来对治的问题。那这里面不是要谈怎么样修四念处，我们要谈的是四颠倒，因此对上25有嘛。然后接下来要从25有导致出众生有种种的不同，25果体，然后菩萨因此为了度无量的众生而修无量的行，因为我们现在上的是别教菩萨，别教菩萨的怎么样可以称为他的起修？第一件事，别教的菩萨是缘种种，而后种种而升起种种发心行，戒慎行，定慎行嘛，这是他的起修嘛。起修，别教的起修菩萨是这样子。他起修之后呢，他开始服烦恼，修种种的戒慎行、定慎行，服烦恼。服烦恼了之后呢，总算开始断烦恼，所以那个别教菩萨的慧慎行就出来了。那慧慎行的时候，就变成别教菩萨一起来，当然不会就马上知道无量师地呀、无作师地，他一定会先有别教的生灭师地、无生师地。然后只是他跟前面的藏教多了一些，我们之前不是有上多了一些他的发心、他的六度、他的誓愿，在这些生灭师地上，在这无生师地上，而后我们就进入到了别教的无量师地嘛。那无量师地的时候呢，他有发种种的愿行、种种的心。好，转过来呢，就进入到了别教的，因为他接下来要修第三关。第一关、第二关以后呢，他就修第三关。第三关的时候，他开始修是修中道正观嘛。修中道正观的时候，他的尘沙习气还没断完，他续断尘沙，续断习气，然后开始伏无明，这是第三关的起修。第二关的终点就是第三关的起修。原来都还连无明都没办法觉察到，那时候只处理尘沙习气，然后当他开始可以觉察到无明的时候，开始伏，可是尘沙习气还没断完，这是第三关的修，而后开始证第三关，就是开始断，可以开始断无明，然后无明要一断一品一品断，无明断不是一次就断完呢、欸，很多人都以为断无明就代表他成佛了，no，你要看他断几品啊，断几分呐、啊，好、哦，无明也是品品断，品品断，品品证一样的，那这都是属于证第三关。那证第三关，他也必须要反复学嘛，才会稳定。所有东西都必须反复学、反复习，才会稳定。那这里面呢，他就会因为他是别教菩萨，有特色，就是种种因缘，而后种种发心。所以他的种种因缘、种种发心，就导致出了他的25果体。他的对象是25众生，是一切众生，因此有25种、25果体。对这25果体，你要拔他的。令他从生死之果转为佛的果果嘛，要把它转为大果佛果，果果称为果果。那这样子转成果果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有种种的法门来接引他。这些法门就是你要学的，也是你要接引他要用的，因此就有25三昧，是不是？那这是25有呢，也就是我常常跟大家提的啊。那你怎么在这里面看出来说？像上次给你们的第一个作业，上上周的作业就是写出那个我，好、哦，而且是我颠倒的我。结果你们交来的作业当然是错的、啊，你们都写因缘和合之我，哦，那错，那个是不净观所观的起点，不净观所观的起点是唯虚空之四大为我嘛。然后所以这个四大是在虚空所唯的内部，比方说我在这个虚空里面，我这个杯子，杯子呢唯了虚空。所以这里面就算是杯子的空间，外面算是杯子外面。那请问你的四大地水火风在杯子里面还在杯子外面？里面嘛。所以说风大在杯子外面还在杯子里面，也在里面嘛。所以有些人解释的时候把杯风大就解释错啦。他们怎么啦？你身体有走动有运动，因此产生之风，谓之为风大。错，错得离谱，因为它在外面。你唯虚空之四大为我，所以那个我在，那个风大也在里面。这个风大是什么？是我们身体里面所有产生流动性的气，任何地方都有气呀、啊。 不是全部都是实的，有坚硬性的称为地大，有流动有柔软性的为水大嘛。另外一些是属于流动性的，像那个你的脏腑产生的热气会往上送啊，那一些是火大，那有些是流动性的气称为风大。好，所以都在你这个里面。好，那我颠倒呢，所以我颠倒是什么，你们上次讲的那个就变成是不净观的我的起点，就那个是为我，不净观要观我，然后知道这个我是不净的，那个观的是那一个为虚空的，那个是不净，那个是叫做净颠倒，净颠倒的对象物。那我颠倒不是啊，我颠倒的对象物在哪里？你们的作业我还没看好，这是变成上礼拜的，你们要重写的、啊、这个地方学好的话呢，你们二十五三昧就会很快就可以过关了。来，麻烦看黑板的第一件事，我们先从我们的作业开始，我开始好了。这个娃娃呢，我们称之为假，好不好？那假的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不知不见的，然后有一，如果除非他是上根性的人，要不然来的话，要不然就是他宿习很深，四习浮生，那他可能就会有个愿望，他知道他该怎么办。要不然一般的众生是不知不见的，那不知不见的呢，所以他是被什么，他看到什么，他全部都被五欲爱见所蒙蔽了嘛。所以他为什么不见？因为他被五欲蒙蔽了嘛。为什么他不知？他全部落入爱见之中嘛。好，所以他不知不见。那不知不见呢，所以他所有的行为身口意，他所有的身口意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去运作，他的背后都是被烦恼牵系，所以他被人家拉着鼻子走，懂吗？你们每个人基本上还没听闻佛法，还没有正思维之前，你们都是被拉着鼻子在走的，你都觉得你很自主。像很多小孩都说我知道我长大了，但他都被他的血气方刚拉着鼻子在走。那很多很多人呢，年轻壮年的有点经验的，我懂了，你是小毛头，你还凭什么教我啊？那他被什么？他被他自以为老成的被拉着鼻子走，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是被烦恼牵系而做了种种的身口意，这就是因此他自不自在，他不自在嘛。那因为这样的不自在，所以他在受身的时候，他以为他很自在，他以为他是我做我想要做的事，就是欲热，我觉得我高兴的事，而且我很自在去做的事情，所以他以为他做的东西都是他高兴的，他自在去做的。可是事实上，全部都是落入苦。他以为他聪明，他也不聪明；他以为他自在，他也不自在；他以为他经验够，他根本没经验。所以他因此去受了种种的苦，这是不知不见的假。这样 OK 吗？所以他这个为烦恼牵系而行有，所以他是不自在。你们不要写哈、啊，我听到动笔，我再翻过来就跟你翻脸啊！所以他是不自在的，他不自在哦，他被烦恼牵系，所以他不自在。所以他的种种的，然后当他不自在之后呢，他假使他今天听闻，他愿意往上爬，他要往上说这个假呢，他总算知道了，我呢，我被爱欲所系缚了。所以我看到他了，我原来以为他是对的，我还满意于其中，所以包括不知，我现在知道他了，所以他称之为障，因为他妨碍我往上，我要突破他，所以他称之为障。那这个障呢，我的行为上来说，我烦恼牵系而产生的身口意令我不自在，那我今天他对我而言，他就是所谓的业障。那我这个业障我要怎么转成是对的？我就必须要有为嘛，你真的要有所为啊。很多人都说我无为就是对的，你刚开始是业障的时候，你要从业障跳出来，你必须要有所为而为，有为而行有，必须这样子，必须要有为。然后这个有为呢是正，是正的，必须是正的，这样理解吗？是正的，是善念的。一般开头先从善开始嘛，然后再转入正嘛，是不是？ 先从十善啊，然后累积一些我们不要从事恶的，然后慢慢再跳过来变成是善思维，这才要慢慢的，这渐进式的。所以你必须要先从有为开始，必须要去对治自己的习气。左班长听到了哈，不能跳过他，因为我不习惯。我今天又打一枪，上礼拜打3枪，他现在心脏很强，所以要有为，要跳，要有这个阶段要过去。那你有为而后去做行有，就行有就是身口意，去让你的身口意总是要调整，你必须要对治自己。所以你这里面你会觉得不，你会因为你原来的自在，事实上是你原来是烦恼牵系，你是认为是自在，这是自己认为。自认为自在，但是实际上是不自在。就是你自认为自在，但实际上他认为他可以跳过。你以为你聪明，你到最后结果是不聪明，这样理解吧？有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们在走聪明的路，但是事实上我们可能不聪明，这样懂吗？所以说，自认为自在，待烦恼迁徙而作身口意的时候，你觉得我放掉就放掉，我想干嘛就干嘛。没有人这样哈，然后但是到最后，事实上你是被欲望所牵，你根本没有自在过，而且被欲望给拉的这个鼻子拉着，像个傻驴子啊，被这红萝卜骗得团团转啊，根本不自在啊，还以为自己很自在，想吃红萝卜就去吃，所以这到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我是不自在，因此它成为障，那你要突破这个障，你就必须要有为。必须要很刻意的有为，有为就是你刻意的去作为嘛，刻意的行为就是有为。有为的时候，你去做行有，累积到一个功夫的时候，障碍对你而言不是障碍，它称之为道，因为这时候你已经有办法去做转化的能力，你有转化的能力，看懂了吗？你有转化的能力，那这个转化的能力呢，就会让你。能够依正而行身口意业，所以你到最后就依正而行。你这身口意业呢，你可以不写都没关系。我写的话是让你可以对比下面，因为到上面到烦恼道能够转的时候，这个人事实上他的身口意三业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了，他没有身口意三业，他事实上是依正而行。要标准的，最严格来说是应该这样而已，因为他依正而行，那时候的身口意他已经是不分的，而且他已经是变异生死之菩萨，所以他也没有所谓的身口意行的详细的说他怎么回事，对他来讲，所有的一切皆为他的变异行。那这时候就不是我们在25生死里面的什么身行啊、口行啊、意行，他不这样子论了。界外的以后，你们可以了解，他不是这样子论法了，所以他就是依正而行，所以他转化能力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依正而行，就是我们所谓的解脱行。所以解脱正行呢，就是你依正而行，然后这个累积，慢慢的累积，慢慢的累积，就是我们慢慢讲的，就是佛种从缘起。你看，这样佛种从缘起之后，慢慢的累积，所有的解脱正行，累积到一个资粮，一个程度之后啊。你就可以变成，你跨过一个关卡以后，这个是一个虚线，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玩的关卡，不定的，没有说你一定要经过多少时间，而是看智慧跑得快不快。那个地方已经变成都是慧行了，就是所谓的正行，不是住行了，全部都是正行，都不是住行的，所以它跑得快不快。好，这个转化能力呢，到这个地方，它就已经不是说转化不转化了，它不需要转化。当它变成德的时候，由正行变为德，它就是无为了。无为而为就是无作，它就可以跳到无作。那当它无作的时候，它还有没有被烦恼牵系而行有呢？它没有了，它没有哦，所以它得到了一个我。这个我是什么？我相对下面，它事实上就是一个自在我。所以，你如果真要告诉我什么是我们在观的四颠倒的相对应的四德的我德，四颠倒叫我颠倒，那对应过去有一个我德，是那个我颠倒就是为烦恼牵系的我。那这个烦恼牵系的我，就是换言之就是二十五有， 二十五有全部都是烦恼牵系，你回头去看，就是烦恼牵系而行而为行有而作身口意的我，那个我就是，你不用讲它是什么，很大家都懂了，那个就是你要看的我，完全不是虚空为师大的我嘛，不是。好，然后这个我呢，你必须去变成是到最后是自在的我，那它意思就是什么？它是任运自为的，任运当中都不动的，可是又为一切幻化自在的那个就是我，懂了吗？加起来算算看有没有五十个字，没有，可是很清楚嘛。所以你整个要搭配起来来看。那另外这三个呢，我刚才跟你讲过，就是说法华玄义你要懂七层，就是前面的我们的十境前五境，那就占掉了五层，另外的两层是在前面的那个五重五番共解，就是七分，就是五重玄义用七番共解把它解完嘛，讲七个角度，然后讲完以后，后来就是五，就是十境，十境里面就是什么净妙、自妙、行妙、位妙、三法妙。那我现在黑板画的最开始画的三因佛性、三德、三道、三藏、不知不见，这是三法妙的前面的作业。那四颠倒呢，事实上是跟三因佛性是串在一起的。像我现在画的里面要讲这个我是用什么，我用原因佛性就可以讲出这个我。那个不净的净呢，凡夫他原来是五欲爱见嘛，那这个爱见他的爱是见，是最开始是由这个身开始，所以你起修是由这个为虚空为是为虚空之四大为我嘛，这个是我，然后到最后你看到的我是变成是原来这个我的背后，你为什么认为这虚空是大，是烦恼的我，那烦恼的我最后呢你要变成是无明为我，然后最后你应该变成是菩提。所以到最后你这个净跟不净呢，底下的不净，你原来的不净是你有五欲爱见，而我认为我没有，那这五欲爱见你事实上根本不是爱，你不是认为，你是认为这个我只是爱这个我身体而已，或爱对方，事实上你爱的是五欲爱见，是五欲爱见为不净，你认为它是净，然后先从身体给你最开始的染破，因为众生的五欲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肉体，由这个地方开始把你的不净开始破，破到后来你没有烦恼垢的时候称之为净，所以四颠倒全部在这个地方。那常呢，无变异生死，无分段生死，在这边。热呢也在这里，法身为热，所以这一个地方在这。好，然后因为我们给你们的作业先到这一块，好，好不好？清楚了吗？所以我考你们之前呢，我心里有数，这最基本的啊。所以净妙自妙呢跟这有没有关系？有啊，你这个净妙自妙，你如果前面没有上过净妙，你会事实上对这个区块最下面这个不知不见不太可能掌握得很好。好，然后再来一个事情是那个我们呢，如果你上过净妙自妙以后，你会发现有位阶，你知道什么何谓有为，何谓无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基础。再来是行妙位妙的时候，上完以后进入三法妙。所以各位同学不要散心啊，你这个区块学好了以后啊，接下来要上的部分你就要知道二十五有在做什么，然后它全部都是什么被烦恼牵系而为的行有，它这里面它事实上自认为自在，结果它事实上根本不自在嘛，所以二十五国体是二十五有，它都是根本不自在的。最后你如何产生一个是自在我，而且这自在呢是无为而为的自在，所以你前面必须要先有为。那这个关卡是很多人都没有学好的，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啊，我烦恼空嘛，所以呢最后也是空嘛，我何必去对治烦恼，因为烦恼本来就空，非以烦恼空烦恼自消除，你要去处理它。烦恼空是指烦恼没有烦恼定性，所以你可以去把它给转化，不是因为烦恼空所以烦恼自消除啊，你妄惑中不除啊，你智慧也不会出来的啊，所以非以烦恼空烦恼自消除啊，所以你必须要有为而后去行有，你才可以累积，你有办法 让烦恼空的空，你真的有办法去掌握到它而得到自在啊。所以般若它的般若大品般若经的重点是放在空，在这边你转化之后，但它还没到无为嘛，它无为提一点点，但它只到转化之后你有办法转化。它提的是转化，般若只提到转化空，所以你可以转化嘛。这是大般若经的系统只提到这一块啊，因为它是空，所以你有办法转化。可是后面这一块无为而行，他没有谈到很多嘛，那些大菩萨的功德如何如何，他有没有谈？没有嘛。然后前面有为而行有，他也没有谈嘛。所以你都以为他只要他转化嘛，就是空可以转化，前面后面你要去衔接啊。这天台就是整个架构在做这个。那教观刚中不是，教观刚中他的意思是天台是你，因为你有很多众生，那佛陀的三藏十二部经还有佛陀一生的教法还有部派，他全部都出现了，小圣大圣都出现，他忽然全部传到了中国。那这么多的东西他有先后，所以智者大师他做出了一个架构，天台架构，把这些东西为了不同的众生而说的不同的教法，所以不同又不同平方去咯，不同的平方不同，所以好几个方上去，所以它变成是很大的一个东西，很大的一个东西。那教观刚中它不是，教观刚中是说这个人有没有佛性，有，他是不是你应该看他是佛，是，他会不会成佛，你也说会，好，他是不是有佛性，是，他会不会成佛，会，你也说会。那现在他的教观刚中是我三藏教的众生我也会成佛，所以他也可以用六级来论。那通教的你有佛性你也会成佛，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摆六级，因为你都会跟佛相及，所以他必须一个一个论。他不能，他这个人身上他的特色是教观刚中是我把这一个，又不能讲他名字，他建议给我使眼色我害我憋的，你不要每次讲到就刹车又刹车。好，我现在不能讲他名字，大家都怕出名。这个蓝娃娃好不好，我们这个蓝娃娃呢，我把他的这一生到他成佛，事实上他成佛之前他就会累积藏通别圆的资历嘛，像我们今天上这样别教，不是他有生灭师弟、无生师弟、无量师弟、无作师弟嘛，他别教都有这样，别教是不是也有三观的修正修正修正。好，那这时候这个蓝娃娃，我把他的一生把化法施教化仪施教给他套上去，我就套上去之后，我套在他身上，他的每一个格子，当他成佛的时候，每一个他的藏教是不是也是极佛，他的通教也是极佛。所以那个教观刚中跟偶益大师的体系是，我把天台的教法套在一个人的一生起修到他成佛，他当然每一个格子都可以套六级。可是天台的架构是，我这个架构是要把无量的众生无量的教法给他整理成一个大体系，这两个是不同。第二件事情，我每次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好，为什么这些人都搞不懂这个，因为明明叫偶益大师也讲得很清楚他在做这件事，那为什么人家都可以把它误解成这么离谱。他是把整个大架构套上去，套上去之后，所以每一个众生不论你修什么法门我都可以称你是极佛嘛。可是天台不是，他称他没有极佛，他叫做极位，你这个位阶是可以转化。第二件事情，他不能套到藏通别，因为这样会混乱，因为这些东西地方的众生他不见得想要成佛。是阿罗汉想成佛吗？不想啊，他根本不乐闻声闻，不乐菩萨道，所以你不能在 三藏教的教法里面你把它套上六级位啊，因为他根本不乐此道啊，你套上去这个三藏教教法就跑掉。所以跟教观刚中他根本是说法完全不，我这样说你们就完全都听懂，我就搞不懂为什么那些六可以错六十年呢。清朝不要说嘛，因为清朝没有这些东西，清朝没这个问题，是在民国初年开始有这个问题，所以东西还有机会矫正。你再打扣掉战争什么，事实上错才错六十年，很容易就把它摆平了。这样说大家听得懂吗？你可以套六级，是因为它只放在一个人身上，从他起修到他成佛，就算他现在还没成佛，但我也可以预期必是如此，不是吗？因为你会骗学骗闻嘛，所以我当然可以把它套在你身上，因为你将来成佛你也必须说这些教法嘛， 是不是？佛也这样说嘛，每一个佛啊成佛之后他都依此而说嘛，必须要见顿嘛，顿他都必须要如此去说法嘛，不能够通说一佛圣嘛，因为很多众生不要闻嘛，这样理解吗？好，那再来一个，那六轮就是摩尼轮、琉璃轮、金轮、银轮、铜轮、铁轮，这六轮为什么教官刚中把它降一格？因为呢，智者大师的轮，天台的轮是依佛法的轮，轮必须为用，就是你已经可以断烦恼，你可以称之为用，谓之你已得嘛。你用而且得，这个才称之为轮。轮是指你可以转，可以度化了。那他把它降一格，是因为他必须我们的那个这个不要写哦，再自己省略这一块哈。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师啊，有所谓的圣师和所谓的凡师。那圣师是你必须可以用，谓之为圣师，可以用。那凡师是你还没办法用，可是以教官纲中他的立场就是说，你凡师你一样可以度化人，而且你凡师你已经是可以集佛，所以我谓之你可以用，因为你集佛了嘛，所以他把它降一格。那凡师就是指五品弟子位嘛，所以他的轮就会跟天台的轮全部降一位。所以你上次为什么我们的刘师姐下次就喊你全名了，这次还给你留一点点面，所以你就是用教官纲中在回答我的课，就是错得很离谱。所以因为我现在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用教官纲中回答，所以我这一次花时间跟你们讲清楚，两个是完全不同，听得懂吧？好，所以第一个就是他们一个是把整个架构，这个架构是用在整个佛法，所有从部派，包括从佛经以外包括部派到所有的经历论大小圣全部套进来再把它处理的。另外一个他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的暗证禅师，就是禅宗到最后传到他那个时候，都大家说你们暗证你们没有架构嘛，你们怎么一路修上来的啊，没有，你们难道就一次就成佛吗？仔仔细细就成佛吗？你们也是有次第的嘛。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告诉你说，你现在看起来你好像是说你有佛性，但是你也是必须有这么多东西是你将来成佛都必须学的。他把这个东西又把天台的架构给放上去，所以他讲的是一个人，所以我说叫做一颗沙子的金字塔。所以以后不要再给我回答教官纲中的答案，我现在这样讲很清楚对不对？因为他的书快出来了，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基金会要印的，我 这一本书要给基金会印免费的，这样才可以把60年的积习一次处理完，只有免费的才会快嘛，齁，钱也是我们出的，钱也是我们出的，就是我历年来啊办那个天台营跟法华忏结余的钱全部拿来出书，诶，印这个结缘书。好啦，我们今天法华玄义没有上正课，把这个事情处理完，还有教官纲中跟天台的先跟你们稍微提一点点齁，那至少大家有心里有数了，以后不会说师父你都讲不一样，我现在相信不一样，我也看得出来有点不一样，但是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套上去的，我现在把套上去怎么套都跟你讲了，懂了没有？所以不要再回答我，把教官纲中摆一边好不好？我也会教官纲中，而且我还比你们还清楚，我都可以讲成这样，我十几年前就快把它都背熟了。所以他是他，这个是这个，没有谁对谁错，错的全部是这60年来错的人，他们两位大师都讲得很清楚，他们各有所要解决要拯救的众生，是我们把他们两个给弄混了。他们两个讲得清楚吗？明白，他们都讲不清楚不明白，我根本就搞不清楚，是因为他们两个讲得清楚明白。你把智者大师的著作就不过十几本，把它看一看嘛，加起来就大正藏四五本就解决了嘛，四五本你读要多久？大正藏四五本，那你把那个偶一字句大师的东西虽然没有全部收到藏经里面去，你没关系要去买一些他的那个25册的偶一大师全集嘛，然后再加上一些万虚章一些大正藏的书嘛，把它影印下来嘛，也不过就几千块-10000块以内就可以解决，把它读完呢，加起来全部就是6本大正藏的分量而已啊，那读完以后你就一清二楚啊，那何必把一辈子花在上面跟人家随波逐流？6本读完你要花10年嘛，可是你一辈子的随波逐流你要花10辈子都还不完啊。法身慧命是自己的哦，不是别人的啊。 你花一下钱把这个东西可以厘清，干嘛不花时间把它厘清呢？好，好啦，我们今天法华学义就是厘清这个事情。然后，所以下一次要上25三昧，你们绝对就不会再给我错了哈。也许里面会用到位阶，拜托一下，你们能够给他当丢。你回去把那位阶给我背好，背天台的，要不然你就学他们两种都背。好，我们今天法华玄义上到这边下课。